哈梅内伊指城最后一夜，20000伊朗人遇害，震惊全球。川普急召最高安全会议，伊朗接班人可能是他。王储惊爆，伊朗高层内幕，全50000伊朗军官倒戈。美媒证实美军使用黑科技武器，有几厉害呢？川普对明州放话，清算即将来到。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1月13号，从伊朗传出的消息显示，伊朗当局镇压行动造成的遇难人数可能远超境外活动人士的报告。一个迹象显示，伊朗境内电话线路重新开通，有2名消息人士，其中一人身处伊朗境内，对 CBS 表示遇难人数可能高达20000人。而德克兰一位目击者说，如果美国不伸出援手，遇难人数将超过30000人。他说他亲眼目睹，直到天光，人们还在瓦纳克广场清洗墙壁、外墙和沥青路上边的鲜血。还有一位用户发帖说，我的朋友哥哥昨日去德克兰卡哈里扎克法医中心认领他20岁的弟弟，在编号为3000的墓碑上找到他弟弟的相片，这些编号一直到13000，而这个仅仅是德克兰的编号。如果是全国呢，这个数字可想而知，令人恐惧。有用户用波斯语发帖提到德克兰沙哈达广场上的惨状，仅在德克兰卡拉季一地，几日内就有超过10000人被害。军用步枪似战争电影咁样扫射人群，而且好多都是年轻人，惨烈程度远超天安门64屠城。这个真是能够打垮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吗？据说很多家属去安全部队领抗议者遗体时，他们高叫哈梅内伊去死的口号，人民的悲愤已经达到顶点。有内部人士透露，一份源自伊朗总统办公室和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屠城，政府三权机构都知情并批准。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指挥链，这个意味着内部人士有人手握证据叛逃。当川普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时，川普手握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下达杀戮指令的责任人。之前伊朗私下和美国沟通说要谈，以色列日报独角引述消息说，华盛顿已定的条件就是包括立即停止对示威者使用实弹镇压，释放所有被拘留的示威者，立即准备移交浓缩铀库存，终止远程弹道导弹研发项目，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等等。以色列说这个就是逼伊朗政权跪下的条件。但今日13号，川普发出重磅贴文说，所有伊朗的爱国者继续抗争吧，如果有可能就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将那些施暴者的名字记录下来，因为他们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我已经取消了和伊朗官员所有会谈，我对他们只讲一句话，援助正在路上，让伊朗再次伟大。而川普在底特律回答记者时还提到，我收到了伊朗抗议者遇害的报告，但没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我听到的数字无论多少都是很多，哪怕一个亦是很多，我们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查明。我认为遇难人数会非常庞大。有记者问川普，对伊朗的援助即将到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川普回答说，你很快就会知道。他还补充说，美国人最好快点离开伊朗是一个好主意。今日王储巴列维在接受 CBS 专访时抛出爆炸消息，他从伊朗内部获得的情报显示，伊朗高层正表现出极度恐慌，正在积极准备逃离国家，甚至已经开始装载飞机准备起飞。他强调， 呢啲情报来源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核心圈的秘密会议。他提到，伊朗当局正处于极度士气低落的状态，包括哈梅内伊本人，他们已经非常接近崩溃边缘，有些人已经在这里准备逃亡，甚至可能流亡海外。在昨日内部崩裂的消息传出，伊朗陆军的上校阿扎德已经带头叛逃。据传有大约50,000名高级军官响应巴列维王储的号召，加入了拯救伊朗国家合作运动。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德克兰的权力大厦已经从地基开始瓦解。与此同时，国王维商，亦就是巴列维的母亲，对伊朗武装部队发表一份声明，他劝说伊朗军队渡过，不要将你们的命运和凶手绑在一起。这个是最后通牒。他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和巴基斯坦民兵，你们一举一动已被记录下来，你们的名字将会被记住。明日的伊朗不会忘记是哪个开枪。明日的自由伊朗亦属于你们的子孙后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川普第一次明确表达了支持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个是重大信号。这样哪个是接替的人选呢？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白宫特使魏科夫周末秘密会见了巴列维，讨论了伊朗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个亦是第一次伊朗反对派和川普高层会晤，而外界认为这个讲明川普支持巴列维王储实现政权更迭，因为巴列维目前至少符合西方三个门槛：一是被伊朗人认可，二是被国际社会承认，三可以避免伊朗陷入第二个利比亚。下一步就是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今日川普从底特律回到华府后，他召集国家安全队召开紧急伊朗问题会议，卢比奥、克格塞斯、拉特克利夫、国家情报总监加巴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副总统万斯都在白宫。川普表示，他正在在这里获取最新的遇难人数数据，并将根据数据作出反应。今日以色列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面，以色列的安全级别已提升到特别高度警戒状态。以色列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已不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发生的问题。以色列第十四频道报道称，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行动规模巨大，目标是伊朗现政权，而非小范围行动。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川普已经决定要让哈梅内伊落台。CBS 报道讲，礼拜一晚间和礼拜二，川普听取了有关可用于对伊朗的各种军事和秘密手段简报。这些选项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空袭。这些措施包括网络行动和心理战，目的是削弱伊朗的指挥结构，扰乱通讯网络，瘫痪国家控制媒体的运作。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开设了一个新的防空和导弹防御协调中心，目的是加强这个区域防务一体化，提高伙伴部队之间情报共享。华尔街日报消息说，现在海湾国家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在内地区国家已经私下向华盛顿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伊朗反击报复会直接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从而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还有一个国家亦紧张到极点，就是俄罗斯。由于美国可能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设施发动袭击，克里姆林宫的担忧程度已达到最高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华盛顿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个亦从侧面讲明俄罗斯的情报已经报警，美军即将动手。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政府屠杀人数会达到几多呢？请分享你的睇法呢。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几日后大鱼大肉食咗落去，对身体负担真系好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啲更实在嘅健康好礼物。我推荐呢一款宝气十八味，佢里边用咗18种天然嘅草本成分，帮助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睇起嚟亦都更加好。而家喺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算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10%优惠。连结我哋已经帮大家放喺置顶留言啦，快啲去睇下啦！近期明州福利体系被爆存在大规模欺诈，数据显示明州从2018年以嚟，福利体系中有超过190亿美元被盗用，而川普今日喺贴文中话，明州民众清算嘅时间到啦。今日1月13号，川普喺贴文中话，明尼苏达州嘅人民清算同报复嘅日子即将到嚟。川普话，明州人民真系想生活喺一个充满成千上万重刑犯、瘾君子、暴力获胜。外国精神患者等危险人物的社区吗？所有 ICE 外国者只想将他们从你们的社区里边赶走，送回他们来的监狱和精神病院。他们中大多数来自外国，都是通过开放边境政策非法进入美国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犯罪都会随之而来。在芝加哥，尽管州长和市长软弱无能，处处同我哋作对，但情况仲系有咗好大改善。成千上万嘅罪犯被绳之以法。明州嘅民主党人乐见无政府主义者同职业煽动者制造动乱，因为呢个能转移大家对被窃取190亿美元嘅注意力。伟大嘅明尼苏达州人民，唔好害怕，清算同报复嘅日子即将到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一次访问中表示，美国每年有数千亿纳税人资金在政府支出中被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规模令人震惊。他援引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数据讲，每年联邦政府总预算中大约有10%被不法分子侵吞。数据显示，在2018年到2022年财年间，美国每年因欺诈造成损失介于2330亿美元到5210亿美元之间。除欺诈之外，自2003年财年以嚟，同欺诈唔同嘅不当支付，可能已被纳税人累计损失大约28000亿美元。佢话，如果我哋能够消除呢啲浪费、欺诈同滥用行为，我哋就可以提高军事预算，用这些钱来建造一个更安全、更稳健的美国，而且不需要承担更多债务。就在联邦政府调查明州索马里欺诈案之际，在明州发生了一名女子暴力冲撞 ICE 后被击毙事件。事件发生后引发了抗议 ICE 的骚乱，而在调查中亦有新发现，冲撞 ICE 的女子古德同在明州阿波尼斯组织反对 ICE 行动活动团体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而古德的妻子向美联社声明中亦基本证实了他们是特意来干预 ICE 执法的。在当地人的一个 ICE 动向的群聊中，古德亦被称为是一名帮手。美国司法部计划对这个活动群体进行更广泛调查。川普日前表示，古德和他的妻子是职业煽动者，当局将查明是边个为此埋单。福士新闻今日报道讲，川普总统已正式撤销数千名居住在美国的 索马里人的临时保护身份，其中包括明州索马里人，要求他们必须在3月17号之前离开美国，否则将面临遣返。据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随着美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细节进一步流出，油管美军在战场上使用黑科技武器的传闻，这两日在国际上引发震动。白宫发言人内维特此前在 X 上转发了一条具有冲击力的报道，描述了美军如何在伪军事行动中运用一种令对手惊恐的神秘武器。据委内瑞拉警卫公开陈述，美军使用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技术，在自身零伤亡的情况下消灭了几百名守军。这名士兵提到，美军的技术非常先进，虽然我们有几百人，但根本没有机会碰到美军。美军开火时并非是传统的子弹，而是一股非常强烈的声波，突然自己感觉头好像在里面被炸开一样。我们就开始流鼻血，有些人吐血，我们倒在地上动不到。这名警卫直接警告，不要再自以为能同美国作战了。华盛顿邮报引述前情报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研发微波或激光等能量导向武器已有几十年历史，而这次行动可能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实战运用。这类武器能通过集中能量导致目标产生出血、瘫痪、剧烈疼痛和灼烧感。其实早前有台湾专家表示，这种武器存在应该是可信的。几十年前，甚至台湾在对中国大陆做广播宣传的时候，为了抵抗中共反制，曾将电波开得很强，结果竟导致福建等临海地区很多电器和设备都坏了，有些电器产生强烈震动，有些甚至还炸了。而美军要瘫痪伪国的军事监察系统，肯定要用强大的干扰波，那个副作用很可能就是这个。 X 账户淘猫先生亦发帖文说，美国著名情报专家记者萨沙英伯今日亦报道称，美国已经缴获一种被认为系统哈瓦那综合症有关的装置，有四名消息人士向他透露，其中包括两名熟悉美国特种作战的人员说，美国是在几个月前一次未公开的美军特种部队行动中，通过突袭行动获得了这种武器。而长期以来，外界一直猜测哈瓦那综合症可能是由中俄研发的新型定向能武器造成的，譬如脉冲射频或微波等。而这种攻击美方驻哈瓦那人员的东西，现在被美方缴获，中俄最终必须要为其行径付出沉重代价。你觉得美军是否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黑科技呢？这些技术能否震慑集权国家不敢挑衅美国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为了支持川普，消除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今日1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将黎巴嫩、约旦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认定为外国极端组织，并将他们的总书记塔科什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极端分子。这个标志着美国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剥夺这些穆斯林兄弟会分会参与或者支持极端主义活动的资源。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将这些组织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极端分子，同时美国财政部亦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极端分子，理由是他们向哈马斯提供物质支持。在2023年哈马斯发动袭击后，黎巴嫩穆斯林兄弟会重新激活了他们的黎明部队，并同真主党和哈马斯协调，从黎巴嫩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而且这个组织一直致力于与真主党哈马斯轴心建立更正式的联盟。除了今日的行动外，美国先前亦已将其他参与极端活动的穆斯林兄弟会相关实体及其分支机构列入制裁名单。这个意味着美国将加大对这些极端组织的打击力度。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请记得按下个钟仔，我们下期再见。